讲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中的祷告，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7节。5章17节，很简单的5个字，《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住的祷告。底下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不住的祷告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这是一个忙碌的世代，有许多事情催逼着我们，挤压着我们，我们怎么有可能不住的祷告呢？可是历世历代都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可能的。劳伦斯弟兄说，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比继续不断的与神交谈更快乐。换句话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生活比不住的祷告更快乐。不住的祷告就是你心里头呢一直想念耶稣，跟耶稣有不间断的交通。圣约翰拉德这个圣徒说，让对耶稣的记忆与你的呼吸连在一起，让对耶稣的记忆与你的呼吸连在一起。所以你的呼吸跟耶稣相连，你的心灵跟耶稣相连。每一天从早到晚你都在呼吸，对不对？你外面的生活工作你可以照常的进行，但是里面内心深处你在那里不住的祷告，仰望神，敬拜神。也许外表层面你在思考，你在跟别人讨论事情，你在讲电话，你在写 line， 或你在煮饭或处理一切的杂物，可是内里深处你真的是不住的祷告，凝视神，注视耶稣，从神领受智慧，用温柔的心领受圣灵的吹气。那个 Frank Laubach， 这个印度宣教士也是菲律宾的宣教士，1930年他在菲律宾的 Mindanao 的小岛上服侍。他这样提到他的心路历程，他说，这种与神在小事上合作的感受令我十分惊奇，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受过。我这方面要做的就是此时此刻我继续跟神有一个内在的交谈，而且对神的旨意有一个完全的回应，这样就会使这个时刻变得辉煌丰富。几年以后他在印度宣教，他这样祷告，他说，上帝啊，这种使我的意志倾向于你的意志的尝试，叫我呢渐渐与你合而为一。所以我在印度这个加尔各答服侍的场所呢，我感觉到那个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我多年来所没有的。所以这种不住的祷告乃是让一个人的意志真实的降服于神的旨意，对神的旨意有个完全的回应。有一篇日记他这样写，他说，今天下午上帝的灵在使我蛮有喜乐，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上帝那么的接近，他的可爱令人惊异，以至于呢我整个人被一种奇异的感觉，一种极其幸福的满足感完全融化了。所以你要寻求满足感，不要去日剧韩剧看那些剧寻求，要来找耶稣才找得到这种真实的幸福感、满足感。一个哲学家叫 Thomas Kelly， 他这样写着，他说，这种从中心而来的生命不是匆忙的生命，是充满了平安跟能力的生命。它很简单，它很平静，它令人惊奇，它凯旋得胜，它很灿烂，它不拿取时间，但占据了我们的全部时间。它使我们的生命生活新鲜且得胜。你能不能这样生活？可以的，可是一开始不容易，因为这种与神同在、与神不间断相交的生活不会自动来到的。劳伦斯弟兄承认，他花了10年的时间才完全进入这种与神同在的生活。 事实上任何有价值的事情或者是习惯都是需要努力去操练的。那个菲律宾的宣教士 Laubach 他这样讲，他跟说，神啊，你呼召我去承担的任务好像攀登这个埃弗勒斯峰 Everest 那么艰辛，但是你能够完成它，如果能使我的意志与你的意志相协调的话，那是我的任务。所以不管神交托给你什么样艰难的任务，你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让你的意志跟神的旨意相协调。他说这样就能够保持我的意志在能力的水流中，让你不断的冲过去。所以当你整个人向神降服的时候，你的意志就一直在圣灵的水流里面。他说这个是费力的事，但不是不可能。你知道攀登埃弗勒斯峰的人，他一定需要凭着很坚定的意志还有单纯的信心，一步一步往上爬，对不对？一步只管这一次，只管这一步，然后再下一步。学习与神同在也一样，一次只管一天， one day at a time， 每一天每一天。你学习运用单纯的信心仰望神，就是在里面一个灵里头不住的祷告，去跟神连结。我想对有孩子的父母讲几句话。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孩子所要求的陪伴跟时间是极多的，比你起初所知道的更多，而且孩子的打岔是永无止境的。有时候你差不多觉得你找不到什么亲近神的时间，那么与其呢试行找到某些你无从找到的独处的时间，倒不如学习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里面操练不住的祷告，不住的仰望神。我也知道有的做妈妈的，她需要等孩子入睡以后，她才有办法花一些时间在那里亲近神，等候神，与神相交。事实上看重祷告的人总是会找到时间的。也可以学习利用零碎的时间祷告，抓住机会与神交谈。比方你在超市排队等着付账的时候，或者你开车遇见塞车，你在车内的时候等待的时机，就是一个亲近神与神交谈的时机，或者你在等人的时机。在基督教早期的日子，孩子们每天晚上临睡前都会请爸爸为他们祝福，所以每个晚上临睡前，那个做爸爸的就会跟孩子们一起祷告，也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然后为他们每一个人一个一个的做祝福的祷告。当孩子跑出家门的时候，做父母的可以在心中为他们祷告说，求主不叫他们遇见试探，救他们脱离凶恶。当孩子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他们做感谢的祷告。在孩子踏入青少年期之前，特别适合在晚上为他们祷告，可以在他们睡觉之前做，也可以在他们睡了以后再做。有些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不愿意你在他们面前做这样的事，所以呢，你可以在他睡了之后为他们祷告。他睡着了，你求主的宝血洁净他的心思意念。也许他今天在学校遇见一些不容易的状况，你可以求主医治他们，安慰他们，也求主改变他们的习性等等。我以前讲过这样的事，我们的当中总是有弟兄姊妹很乖，会照着去做，所以有一个姊妹就来跟我说，你讲得很对，我去做有效，所以我再讲一遍。通常青少年的孩子，他不喜欢你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头，甚至不要你摸他，也不喜欢跟家人一起祷告。可是你仍旧可以时常在心中为他们祷告，而且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内容会改变，好像你会越来越说出一些释放的祷告。因为在这段时期的孩子，他尝试割断情感上的脐带，肚脐的带子跟你的连结，他想要独立，而你必须帮助他们。有时候有些孩子可能一段时间他会拒绝或怀疑你的信仰，好叫他们可以重新肯定作为他自己的信仰。所以这种期间呢，有时候做父母的实在觉得自己好像被 自己的心肝宝贝整得很惨。如果你有这种青少年时期的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这几年常常感觉会动乱不安，有一点像你坐在一艘橡皮筏，然后经过一连串的急流，你会觉得这个急流好像要冲向一个灾难性的瀑布。可是多数的时候，因着你不住的祷告，你不住为你的孩子祷告，神在保守，这条河流上没有瀑布，而且呢，另一端的水流也是平稳安静的。不管怎么样，在你心中为着孩子不住的祷告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的孩子到底，因为那照我们的是信实的，他必拯救这事。所以不住的祷告就是随时随地可以为着你所关心的人事物代祷。可是这个也是一生的学习，所以需要有耐心，需要有耐心。一个生意人下了飞机，他走出机场，他就搭上一部计程车，一上车他就对司机说，快快快开，我来不及了，请你所等的快快一点啊！所以司机就赶快发动车子，踩下油门，尽他所能的往前开啊！过了一会儿，这个乘客就开口问司机说，我快到了吗？司机说，我不知道。这个乘客很生气的说，你怎么会不知道？司机说，你只告诉我开快一点，却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我怎么会知道快到了没？他没有告诉他目标目的地在哪里。所以人生有目标是非常要紧的事。如果你有一个目标，你想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目标，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目标，做一个祷告的人。听说爱迪生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平均工作18个小时。有一天爱迪生的朋友就问他说，那些想要成功的人都需要像你一样一天工作18个小时吗？他说不是的。他说人醒着的时候总是在做某些事，譬如他需要去上班，有的人在家里休息，有的人在阅读报纸，或者在公园散步。如果他们是早上7点起床，晚上11点睡觉，那么他们就运用了16个小时的时间。他说我也一样，但我跟其他人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一次会做很多的事情，但我一次只专注做一件事，所以他会成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专注一个目标，一定也会成功的。问题是大部分的人他没有一个专注的目标。我们如果愿意专注于这个目标，学习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如果你专注于这个目标，操练在里面不住的祷告，至终你一定可以像劳伦斯弟兄一样，过一个真实与神同在的生活。劳伦斯弟兄操练到最后，他这样讲，他说做事的时间对我来讲跟在教堂祷告的时间没有分别。好，我在厨房里头很吵，有好几个人同时跟我要不同的东西，这个叫这个，那个叫那个。他说，但是我仍然拥有上帝，我满有极大的宁静，好像我跪在礼拜堂领圣餐的时候一样。所以劳伦斯弟兄告诉我们，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私人的礼拜堂，你可以不时的退回里面去，与神平静的、谦卑的、亲切的交谈。他鼓励我们把这种内在的祷告变成你晚上最后的活动。每天晚上我都是这样躺在床上静静等候神的，把这个内在的祷告成为晚上最后的活动，以及早上最先的活动。每天早上醒来，我第一件事也是这样，主是耶稣，要他，直到我被圣灵充满，我才会开始做其他的事，刷牙洗脸这些。所以把这个东西回到里面去与神交通，变成你早上还有晚上 早上最先的活动，晚上最后的活动。
这样的人，即使在睡眠中，也继续的向神移动。因为你睡在神的同在里面，所以就是在睡觉的时候，你也继续朝向神而去。
Isaac the Syrian， 叙利亚人以撒这样讲，
他说当圣灵来住在一个人心中的时候，这个人不能停止祷告。为什么？因为圣灵就在这个人里面不住的祷告，不管他睡觉或醒着，这个祷告一直在他心中进行。他有可能在吃喝，他也可能在休息或工作，可是这个祷告的香气自动的从他心中一直上升。他说他心中那个最微小的移动，都好像一个声音一样，向着那看不见的主歌唱。所以那些可想跟神同在的圣徒，他们借着不住的祷告，常常意识到神与他们同在。既然神跟我在一起，所以我就可以跟神一起快乐地做日常生活所需要做的一切。而且呢，心中的赞美、敬拜、感谢不断地从心中涌流出来，涌向神。那个哲学家 Thomas Kalis， 他说他在短短的一生当中，他发现的事情是这样。他说那个属天的启示在他的里面好像活水井，继续不断的往上涌，一天又一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既稳定又有更新变化的能力。所以一个人的生在地上的年日不在乎长短，像今天早上有人祷告的，你是不是活在永恒当中？你学习不住的祷告，你就可以像这个哲学家 Thomas Kalis 一样，他一直活在永恒中，里面的活水井更新变化，一直在他里面永流不绝。那么历世历代很多的圣徒，他们都在遵行神的旨意，就是不住的祷告，操练不住的祷告。所以呢，后来这个不住的祷告就发展出两种基本的表达方式，一种是比较传统重仪式的，另一种比较是谈话式的，比较自发性的。这种比较重传统重仪式的这种方式呢，起源于东方基督教的进修式传统，通常他们把它称为呼吸的祷告，或者叫做一口气的祷告。什么叫一口气的祷告？就是从诗篇得来的一个观念。你知道诗篇有很多短语一口气就可以讲完的，比方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一口气就讲完了，很简短的祷告，可是可以向神发出心中的恳求。新来的贵格利他这样讲，他说一个人对上帝的爱应该跑在呼吸的前头，他说一个人对上帝的爱应该跑在呼吸的前头。那这个呼吸的祷告，一口气的祷告，最有名的是耶稣祷文。耶稣祷文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这个祷告是出自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是主耶稣讲有关祷告的比喻，提到一个法利赛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啰里吧嗦讲了一大堆。可是另外一个税吏，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只是垂着胸发出一个很简单的一口气祷告，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后来呢，第六世纪这个耶稣祷文就广泛的被采用，后来就演化成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而且到了十四世纪的时候，在东正教，在东方的教会东正教中重新又流行起来。在十九世纪有一个俄国的农民，他在这个东正教朝圣记，其实他的书名是 The Way of Pilgrim， 就是一个天路客的朝圣。这本书里头他提到，他说他自己呢就是专心的学习不住的祷告， 他学习用耶稣祷文来祷告。他说他不断的祷告，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怜悯我这个罪人。他说最后这个祷文呢，从他的思想进入了他的心中，最后这个祷文遍满他的整个身体。他说这个祷文那么深入他的里面，使他能经常与神同在，无论醒着睡着都与神同活。你也可以发明属于你自己的一口气的祷告，比方你说主啊怜悯我，这个就是一口气的祷告。你说耶稣帮助我，这是呼吸的祷告。主耶稣我爱你，求主今天向我显明你的道路。或者你说主啊充满我，求主赐给我圣灵与火的洗礼。有个姊妹的一口气的祷告是这样的，她说主啊你帮助我越来越多用单纯和清洁的顺服来侍奉你。啊主啊求你帮助我越来越多以单纯和清洁的顺服来侍奉你。所以这个很简单，对不对？不住的祷告就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很帮助我们培育朝向神的习惯。这样当你从事日常生活一切的工作或事物的时候，在你的里面因此这种不住的祷告就会影响你这个人越来越朝向属神的中心。一个圣徒迪奥芬尼他评论一口气的祷告，他这样讲，他说很多次呢这个思想在你的脑海中堆积，好像蚊子一堆这样子，你要停止这种堆积的时候呢，你必须把你的心思系在一个思想上面，或者就是单单的思念主。一件有助于这事的办法就是你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所以这种简短的祷告会帮助你的心思变得很简单而且统一。所以你试试看，就是这样用简短的祷告，一口气的祷告，来帮助你的心思常常单纯的与神和谐，与神的心意和谐。不住的祷告第二种方式呢，比较自发性，像自由的交谈似的，是跟一些属灵人有关，比方我前面提到过的这个哲学家托马凯利，或者菲律宾跟印度的宣教士刘百克，或者17世纪的劳伦斯弟兄等等。那劳伦斯弟兄他这样讲，他说不住的祷告就是向上帝全面的开放，他说不住的祷告就是向上帝全面的开放。所以他怎么学习呢？就在最平常的生活当中，他不断向主开放，不管他遇见什么事情啊，因着这件事引起的情绪如何，纵然有时候他不小心犯了罪或软弱了，他都会把他一切的想法里面的感受动机都向神敞开来，都来告诉神。他能够这样是他对神有完全的信任，他知道神是他的朋友，与他同行，他知道主耶稣爱他，是他的救主，可以救他脱离一切已知或未知的罪。他对上帝的信任是那么的大，所以他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当中很温柔的转向神，很快的重新享有上帝所赐的平安。所以凡是接触他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他那种温柔良善的生命。所以他经常就是学习在里面不住的跟神交谈，不住的祷告，有时候那是无声的，没有声音，可他向神完全敞开，去意识到神的同在。他这样讲，他说我们跟神同在的好处之一，就是我们的信心会变得很活跃，而且蛮有生命力，和这种力量呢会注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过程，使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去胜过试探，有力量去面对那些无可避免的人际关系。而且我们这种信心的旅程会变得更有活力，至终呢会蜕变成无坚不摧的生命力量，以至于我们几乎要说，我不只是单单相信神，我实在是看见神，体验到神与我同在。 所以很多的圣徒，他们心中渴慕神，经常回到里面深处，进到那个神同在的隐秘处，所以他们就在灵里头看见神的荣耀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不住的祷告不是用嘴巴祷告个不停，可以说不住的祷告就是用心灵的眼睛凝视主，用心灵的眼睛凝视主，你在内心坚定持续的注视上帝，你的整个人是沐浴在上帝的荣光中，沉浸在上帝的爱中，你会敏锐于圣灵微小的声音。十四世纪有一个英国的作家，他也是翻译圣经的人，也是一个隐修士，叫汉波尔的利查罗尔。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本来就读于牛津大学，在那里学拉丁文，可是他也在学校里面学到很多关于罪恶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他不能这样子，他想要重新决定到底人生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所以他就离开牛津大学。因为他活在十四世纪，所以他用父亲雨天时用的兜帽，还有姐姐束腰的外衣，制成当时还没有标准的隐修式的服装。他姐姐看到他的新造型说，哎，我弟弟疯了。有一次他在当地的教会弥撒结束，那个司仪的神父祝祷的时候，他就走上讲台开始讲道。哇，他讲得那么真诚，讲得那么好，会众都流下眼泪，会众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过那么打动人心又蛮有能力的讲道，因为从里面出来的，不是像当时的那种外面的仪式而已。不过我现在要谈到是关于他凝视主的经验，他经常回到里面跟神交谈，去注视耶稣。他说，我注视主的时候，我惊艳到自己的心周围有一团强烈的热气，好像真的有火在烧一样。好，这真的不是想象，真是具有真实的热度，好像我的心真的烧起来了。他说，我对那个高涨的热气很吃惊，而且这种全新的感觉带来极大的意想不到的安慰，所以我就注意我的胸膛，确定这种因素不是我的身体造成的，是真的他的心在焚烧。好，这种感觉真的跟我的身体没有关系，好，纯粹是上帝仁慈的恩赐。他说，我真的是非常的快乐，我希望我的爱能够更多，因为这个属灵的火焰喂养我的灵魂，带来这种令人喜悦的结果跟内在的甜美，使得这份渴望更加的急切。而且呢，这份安慰注入我的心之前，我从来没有想到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够拥有这种在这种神的同在、神的爱当中的温暖。他点燃了多么甜美的忠诚之爱，他让我的灵魂发热，就像火焰真的在燃烧一样。我想大多数的人大概没有像罗尔这种身体上的感觉，但是也不一定需要，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可是我们都能够学习在里面不住的凝视主，不断的注视耶稣，常常把我们的心灵的眼目定住在主身上。当你工作忙了一段时间，你闭起眼睛来，回到里面去注视耶稣。如果你的场所不方便闭眼睛，你甚至睁开眼睛也可以注视耶稣，对不对？甘夫人这样教导我们，她说，凭着信心你可以在主面前倾心吐意，而当你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时候，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注意力转向你的灵，只有在你的灵里面你才能找得到主，因为你内在的这个隐秘处就是神所居住的最神圣的地方。主曾经应许要到我们里面来，要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个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犹大问主耶稣说，你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天父上帝和耶稣要到那些有了主的命令又遵守的人里面，他要回到我们里面来，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主应许要在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敬拜他的人，他要在里面跟我们会面，他要跟我们面对面。当我们不断的凝视主，定睛在主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外面的感官感觉都变得非常的平静安稳。约翰威斯理这样讲，他说与神的交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跟程度。他说与神交通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程度，我们不应该加以局限。只要我们可以清楚我们的内心，无拘无束的跟神交谈，便是最好的祷告。你只要清楚你的内心，无拘无束的跟神交谈，这个就是最好的祷告。所以不住的祷告是灵里头随时随地的祷告，随时随地跟主保持一个连结。如果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你有方言，你知道方言可以讲出声音来。如果我们同声赞美的时候，你应该发出声音来，可以用方言灵歌赞美神。可是方言也可以不讲出声音来，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不住的在里面说方言，无声的说方言，哎，那个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你可以在里面不断的说方言，说方言，祷告到你灵里头很释放，充满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天天操练不住的祷告，不断的凝视神，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有一个男士，他在跳蚤市场闲逛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摊位的桌子上摆了一堆堆不起眼的小石头，每一堆小石头都很便宜要出售，其中有一堆石头呢特别引起他的注意，他就花了几块美金把它买回家。你知道这个男士是谁吗？他是一个鉴定珠宝的专家。那堆看似平凡的小石头里面隐藏了一颗珍贵的绿宝石，所以他只花了几块美金居然买到了这块绿宝石。后来经过证实，这颗绿宝石居然是美国境内所发现的最完美的绿宝石，价值高达几百万美金啊。你看那天跳蚤市场有很多人都在闲逛，对不对？所以对其他人而言，他觉得这个不过是一些石头而已。可是在这位专家的眼中，他看到了其他人所看不到的，他眼里头看到的是宝石。世上有许多人在闲逛，但愿你能够有属灵的眼睛，看出这个不住的祷告是一颗贵重的绿宝石，值得你付上一生的时间去赢得。你看马太福音13:44-46，马太福音13:44-46，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13:44-46，好，一起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一个人他遇见宝贝，哇，这个宝贝就在那里，在地里头，他做什么？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它。他说天国好像一颗重价的珠子，一个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他就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个珠子。我告诉你，不住的祷告 实在是天国里的宝贝，是天国里那个重价的珠子。你必须变卖一切所有的，那个意思是你要付上一生的代价来学习。你不要听我讲不住的祷告这么重要。操练了一周以后，哇，很快又被其他事情引开了。你都没有操练不住的祷告，过了好几个月我又再一次讲不住的祷告，你还说哦，对对对，我还要继续操练不住的祷告。这样你就没有把它当作是重价的珠子，对不对？你要把它当作宝贝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当作宝贝，重价的珠子，每一天都要操练，一生都要去操练，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看为宝贵。有个年轻记者，他去采访这个新海布里地群岛大复兴的六位年长的人，这六位年长的人都跟这个大复兴有关系，他们都在其中祷告，后来神真的做很奇妙的复兴工作在这个海布里地群岛。他去采访其中一个长者的时候，他说这个长者呢用他垂老的双眼炯炯有神的看着我，他带着很重的爱尔兰口音说，如果你真的找到了神，千万千万千万别让他走。他说如果你真的找到了神，千万千万千万别让他走。这个长者所分享的经验跟见解后来收录在卡带里面，要传流后世。你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花了半年的时间，每一天为着被圣灵充满祷告一个小时，不管主光照我什么就立刻认罪悔改顺服。半年之后我在一个聚会当中被圣灵充满，哇，我觉得我真的找到耶稣，里面外面都是耶稣，耶稣借着圣灵与我同在，好像海洋一样包围着我，我沉浸在主的同在中，觉得这么奇妙。问题是当时整个教会的走向就是要人传福音，劝人多多服事，所以我被圣灵充满以后，我就更加火热的服事传福音，忙到一个地步，我没有时间像过去一样每天祷告一个小时，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灵里头就枯干了，我曾经找到神却让他给溜走了。所以我夜间就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像雅各中那个佳偶一样。后来我终于明白怎么样留住我的良人。第一，每一天尽我所能的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重新被圣灵充满，被神的同在充满，这是我每天早上醒来最要紧的事情，其他事情都不重要。每一天尽我所能的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重新被圣灵充满。第二，我一定要操练不住的祷告，借着不住的祷告支取神的大能，才有办法从早到晚顺服神。不住的祷告是神的命令，借着遵守这条命令就有办法守全其他的命令。我觉得这个很奇妙，你遵守不住的祷告，学习不住的祷告，你遵守了这个命令，你有办法守全其他的命令的。比方爱人如己是非常要紧的命令，对不对？有的时候有人来到你面前求你帮助，如果你没有学习不住的祷告，不住的聆听神，说你实在觉得爱莫能助，或者帮错忙了。所以不住的祷告包括你不断用你的心灵的眼睛注视神，还有用你心灵的耳朵去倾听神。我们聆听人也聆听神，有时候人会在最随便不经意的情况下分享他们最深的需要，有时候我们爱宴彼此交谈，就是有这个可能性，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真的在你聆听，有时候他在讲话的时候，我们的里面会浮起一个 内在的感动，好像那是一个从神来的提醒，要你为他祷告。有时候当场我们就可以礼貌性的问他说，你要不要我们一起来为这个情况祷告，如果他们愿意我们就为他们祷告，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们可以私下再为他们祷告就可以。所以有时候你在工作岗位上，你甚至在飞机场，在一个买东西的地方，或是人来人往的地方，有机会你遇见一个人，都有机会这样子表达你的爱跟关怀，这是一种最自然的服事，让神的恩膏从你身上流给别人。很多次我们在那里不住的祷告，我们学习聆听神，求神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人目前所遇见的难处，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个好的方法可以得着突破或解决。也这个弟兄啊，他在那里聆听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女士啊，他就自言自语一直讲一直讲，讲他伤心的故事，是有关他在感情方面的一些问题跟疾病，还有呢他进入那个医院的精神科啊，精神病院里头的一些遭遇。他一直讲的时候，这个弟兄里面一直有句话想要告诉他说，他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可是问题是，这个女士一直讲讲，滔滔不绝讲，从来没有停下来偷一口气，所以这个弟兄始终没有机会插嘴。后来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了，这个弟兄说：“夫人，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可是这个女士一听完，继续讲，继续讲讲，她在医院里面有什么遭遇等等等等。好不容易这个弟兄又有个机会跟他说，夫人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他还是自言自语拼命讲。所以弟兄后来没有办法，他跟他的先生一起来的，所以弟兄就握住他的肩膀，然后注视着他，眼睛看着他说，请你看着我，我再告诉你，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那个人正在讲，就要讲到一半突然停下来，然后愣在那里，他说，你说什么？那个弟兄说，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这个妇人就含着泪说，真的吗？这个弟兄坚定地回答说，是的，你所有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哇，这个女士双泪都在，那个泪水好像泉源一般啊，她就转身跟她丈夫说，我的罪得着赦免了。这个就是她所需要的突破，是她得着医治的最基本的一个钥匙。当然这个妇人仍然需要继续接受帮助，可是自从这次突破以后，过了12年，她都不需要再回到那个精神病院去，而且她的日常表现也相当正常。也是一个传道人，他去医院探访一位废弃弟兄啊，这个弟兄的问题，他的视力越来越糟糕。那么传道人每一次去探访他，就对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而他的视力还是继续衰退啊。他的父母就跟这个传道人说，医生担心会有最坏的结果。有一天，这个传道人踏进他的病房，发现窗帘都拉下来了，熄了灯啊。这个费奇弟兄从影子他知道有人进来，但是因为他视力已经很糟糕，所以他认不出来到底是谁来看他。这个传道人就站在那里，他不知道应该对他说什么，他心里头不住的祷告。事实上他脑海里有个意念，觉得也许失明是上帝对他的旨意。不过呢，当他在那里不住的祷告，忽然有一种信心生发出来，他说，不，现在不是叫他接纳自己丧失视力的时候，我们必须为着争取医治来祷告。所以这个传道人就很安静地对这个费奇说，我们都知道你的眼疾呢没有好转，但不晓得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要祈求上帝的帮助，你是不是愿意让我把双手放在你的眼睛上，祈求耶稣的医治之光进入你的眼睛呢？ 他说，我不能应许会有任何事发生，但我敢保证不会对你有害。欸，我觉得这个传道人聪明，对不对？我不能应许会有任何事发生，但我敢保证不会对你有害。过去这个礼拜我的祷告，我就听到吴牧师讲到一件事，说台大有个小孩是神经母细胞瘤，是不是？然后他有个亲戚是个基督徒，就来给他们传福音，说只要信耶稣就会好。好，他的父母还有这个小孩信了耶稣也受了洗，问题是没有好，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这样他们的信心几乎都快垮掉了。所以你看这个传道人多么有智慧，先跟他打心里头的预防针，跟他说我不能应许会有任何事发生，但我敢保证不会对你有害。所以这个费奇弟兄就很快同意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同心合意向神祈求一些在此之前他们还不敢祈求的东西。等到这个传道人下礼拜再去看他的时候，哇，看见窗子没有窗帘遮蔽，那个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然后这个费奇弟兄呢，一手拿着球，一手是戴上球手套，他正准备出院。他的父母告诉传道人说，这个费奇呢，他视力衰退的情形奇妙的逆转过来，现在呢，这个费奇的视力几乎正常。传道人不知道到底医生给这个费奇什么样的药物治疗，但是他很高兴神介入垂听了祷告。所以你看，不管是我们的服事，我们的工作，我们都需要借着不住的祷告跟神连结。你借着不住的凝视主，就是大卫所说的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这样很帮助你让主保守，你可以做主所做，说主所说，与神同工。十九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齐克果，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清心是专注于一件事，他说清心是专注于一件事。所以如果我们专注于不住的祷告会变得清心，你专注于不住的祷告变得清心，你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样你对于神微小的声音就会敏感，而且你清心专注于神，你就只看父所看的，只说父所说的，只做父所做的。我们专注于良善的神自己，我们向神献上心中那个永不止息的爱慕还有敬拜，我们借着在里面那种不住的祷告，有事情我们就求问他。哎，我们常常知道如何在不同的人生的场景中活出主的形象，这样你就可以在时间中活出永恒。借着不住的祷告，你可以在时间中活出永恒。祝福在座的弟兄姊妹，这个礼拜你要活在永恒。